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先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新约宗览第21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讲约翰福音，会谈到耶稣私下的工作、被捕、私下教导门徒以及最后晚餐。在前面老师讲过令人震撼的七个我是的宣告和七个神迹记号，相信呢，在不断的领受与寻求之后，您一定更渴慕要知道更多，是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耶稣基督在他离世之前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如何为人，如何能够实现他创造我们和拯救我们的使命。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学习能结出长存的果子，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在约翰福音11章里看见耶稣基督给出了他的第七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神迹记号，就是让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同时他也给出了他的第五个我是的声称，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是第一个表达这个充足的信心的，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信耶稣是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世界将来的审判者，就是信圣经对基督的全部的见证。他本质是神，又道成肉身，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也是世人的救主和审判者。一般常被人批评作不够属灵的马大，在这时却表现出最坚定的基要派信仰。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事，使许多人信了他，然而要不信的还是不信。以色列人的领袖为着维护他们现存的利益而拒绝了神的最后的启示，因此在最后的审判时会无可推诿。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要行的恶乃是在神的主权计划里最终拯救以色列和全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大祭司该亚法的那句话，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是神通过他的口做的一个预言，因为他的身份还是大祭司，尽管他本人并不理解这话。这事大约发生在公元33年的2月，耶稣被钉前的一个多月。因为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记载，犹太人的公会在耶稣基督被钉前的40天派人出去搜寻有没有人可以提供证明耶稣无罪的证据，然而没有人提供正面的证据。当然这是他们试图自辩的好听的话，圣经里记载实际上是他们找了一些假见证人，试图指控耶稣要拆毁第二圣殿。耶稣就去住到靠近犹太旷野的一个地方，直到12章1节记载，在月节前6日耶稣回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因为月节是尼散月14号，我们可以推出公元33年的月节是在4月3号星期五，因此月节前6日就是3月28号星期六。确知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但以理所预言的第69个期的结束的那一天。但以理书9章预言，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69个期，受膏君将被剪除。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 记载在尼希米记二章一节，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二十年的尼散月。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在尼散月开始的那一天，可以推出是公元前444年的3月4日。经过69个期，一个期是一个阴历年360天，所以69个期就是69乘7乘360天，等于173880天，这是预言的天数。从公元前444年3月4日到公元33年3月3日，是经过了444加上33再减1，等于476个阳历年。之所以要减1，是因为没有公元零年。而现代科学可以精确地测出一个阳历年是 365.2421.9879 天，也就是说是365天加上大约四分之一天。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闰年每四年加一天。我们用这个数字365.2421.9879乘上476，就得出来173855天，再加上大约七个小时，近似的算就是173855天，与预言的天数173880天相差25天。所以从3月3日加上25天，就是3月28日，正好是耶稣到达伯大尼的那一天，也就是受难周开始的前一天。这项极端精确的圣经预言的应验，说明了耶稣无可置疑的就是那位旧约预言的生来就是为了被剪除的弥赛亚君王，也印证了圣经所说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做为世人被杀的羔羊。耶稣到达伯大尼的那一天，有许多人来看他，并有人在家里设宴招待他。马太福音记载是在一个名叫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三姐弟都在。与以前一样，马大伺候，拉撒路与耶稣同席，而玛利亚则敬拜耶稣。他拿了一斤极贵重的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马太和马可福音记载是膏抹了耶稣的头，那是一般的做法，大家都可能注意到了。约翰福音则记载他也膏抹了耶稣的脚，甚至还打开自己的头发去擦抹。这些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只有极为细心的观察者，这位耶稣心爱的门徒约翰才注意到了。玛利亚所做的是预备耶稣的葬礼，他多日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使得他早就深深地理解耶稣的使命是为了替世人赎罪而死，所以他愿意在耶稣死前就表达对主的爱，而不是等他死后才去奔丧和献花。这有点像今天基督徒要孝敬父母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们生前去爱护他们、尊重他们、赡养他们、向他们传福音，而不是等到死后去花大钱行丧礼，好在人面前风光。玛利亚的行为引起了犹大的抗议，说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周济穷人呢？然而使徒约翰指出，他的真心并不是出于怜悯穷人，而是因为这些钱没能经过他的手，让他可以从中得益。这一天来看耶稣的人中有许多实际是来看拉撒路的，因为拉撒路是一个活的神迹见证者，看见拉撒路的人都会信耶稣。因此犹太人的领袖不光想要杀耶稣，甚至想把见证他的拉撒路也杀死，可能拉撒路就因此躲起来了一阵。第二天就是棕榈主日，即3月29号星期天，是受难周的头一天。耶稣就骑上一个驴驹，光荣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耶稣事工三年多当中唯一一次允许进行的公众游行，目的当然是为了显明他就是那位预言的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大卫之子，和平之君。然而当大量的朝圣者拿着棕榈枝和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下， 高声喊着何散那，意思是救恩，和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时候，耶稣却在为他预见到以色列将要遭受的苦难而流泪。当法利赛人看见这些情形，就心里一沉，以为耶稣肯定已经得胜了，他只要再行几个神迹，逾越节时肯定是要爆发暴乱，而罗马人就会来把犹太人现今领袖所有的特权都剥夺。约翰特意在十二章二十节记载了，在上来过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利尼人特别想见耶稣，这些大概是敬畏神的希利尼人，除了没有行割礼，他们的信仰与犹太人是一样的。通过腓力和安德烈的引荐，他们终于见到了耶稣。他们与耶稣的对话这里没有记载，但这些希利尼人的反应和前面法利赛人的反应的确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表明神的国似乎已经从外表转向灵里，民族已经不再是他的边界了。耶稣在这时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他的荣耀是通过他的死而得来的。他说，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好像是死了，却结出许多籽粒来，丢弃自己生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他呼召，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并应许说，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耶稣还对他自己将要经受的苦难表示心里忧愁，表现了他的人性。然而他知道自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的祷告得到了从天上来的回应，人听起来像打雷，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当众人听见天上有声音回应耶稣的祷告的时候，印证了耶稣是弥赛亚的声称。然而耶稣对众人的谈话继续像对牛弹琴。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就是指撒旦在十字架上表面的胜利将成为他最大的失败。而且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就继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们不明白所谓人子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被处死，那么似乎与圣经上讲基督的国将到永远是矛盾的。其次，他们知道人子是弥赛亚的称号，但是如果耶稣将会被处死，那么谁是人子呢？耶稣提醒他们说，他们只还有不多的时间，有耶稣在他们当中，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说完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大概是指在光荣入城的那个棕榈主日，耶稣进城看了一圈之后就离开了。接下来星期一，耶稣进城洁净圣殿，星期二在圣殿里与人争论，星期三做橄榄山讲道。这些活动在约翰福音里都略过不提，只是在十二章三十七节以一句话总结，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整体上的犹太人的领袖，然而还是有些官长当中的人信了耶稣，只是因着怕被赶出会堂，所以没有公开承认。尼哥底母和以后的亚利马太的约瑟都是属于这种秘密门徒，然而他们在最后还是公开了他们的信仰。耶稣的真门徒不一定都要到处张扬自己的信仰，然而神会给他们提供考验他们的时候，那时他们做的选择将有永恒的后果。耶稣宣布，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换句话说，耶稣这次降临不是为着审判世界，乃是为着拯救世界。但是若听见他的话又弃绝他的，或者是起初弃绝，或者是以后在压力下的弃绝，最后都因着他们拒绝信靠耶稣所讲的道，而使得这位他们的拯救者变成下次他降临时的审判者。因此那些不信者是自己审判了自己。至此 从约翰福音的结构上讲，耶稣结束了他的公开的事工，从13章到17章是约翰福音结构当中的下一个主要部分，讲耶稣私下的工作。我们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这一部分的总结。从13章1节到17章26节是约翰福音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耶稣私下的工作。13到17章几乎可算是本书的一个间歇或插曲，约翰在第18章才继续讲述事情的发展。第18章是讲到耶稣的被捕，约翰在此着重记载耶稣自知死期不远，便亲自私下教导门徒。这篇道理常被称为阁楼的教训，大概是在耶稣受难前一天那个星期四最后晚餐的席间和席后所讲授的。耶稣显然在预备门徒，希望使他们在他离去之后可以有果效的做工。这些信息既是给他们的，也是给将来一切信他的人的。耶稣用行为和言语细心教导门徒有关服事及赦免的道理，他告诉他们他要回到天上去为他们预备地方，并圣灵要来指教他们，赐他们能力。耶稣应许他们纵然在世上有苦难，却在他里面有平安。他教导门徒要常在基督这真葡萄树里面，并要在世上做见证。耶稣指出，当门徒遵行神的旨意去让世人认识基督时，他们与主与其他信徒就合一。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13到17章讲的是在耶稣吃月节晚餐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时间是受难周的星期四，公元33年4月2号。有趣的是，虽然约翰福音给出了最多的有关最后晚餐上耶稣与门徒们的对话，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在对观福音中都讲到的设立主餐仪式。约翰在13章着重讲的是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中有一种竞争谁为大的心，在这之前刚刚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让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让他们在天国里坐在耶稣的左右手，所以耶稣主要是通过这件事来教导谦卑和服侍的心。然而里面可能也隐含着一个关于得救与成圣的教导。这位刚刚从父神手里接受万有的耶稣竟然做起仆人的工作来，他腰里系上一块毛巾，拿起水盆去给门徒洗脚。多数门徒已经习惯了被耶稣惊讶，所以都默默地允许他做了这个令他们吃惊的事，唯有性格鲜明的彼得抗议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但在耶稣威胁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的时候，西门彼得就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很多人误以为这个不洗脚就与耶稣无份的说法是讲教会必须立一个洗脚的礼仪，其实这是完全误解。因为耶稣在下面马上就解释了他的含义。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然后经文解释了，那个不干净的就是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所以不干净的指的是不信者，而干净的指的是真信耶稣的人。这里用的洗过澡，那个希腊文 luo 意思是全身都洗的，而前面讲洗脚的那个字 nipto 意思是指洗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的洗过澡意思是指信耶稣的人已经受过圣灵的洗。我们知道教会的浸礼是圣灵的洗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从早期教会开始，水里就是全身的浸入，然后再从水中出来，象征着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和同复活。这个外在的行为象征着在人信耶稣的时候所经历的属灵上的洗礼，即圣灵让信徒的灵魂经历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葬、同复活，从今以后不再是自己活，而是基督的身体在自己里面活。同时圣灵也把信徒浸入教会这个群体的海洋， 原先都是因犯罪以后互相孤立不相连的个体灵魂，如今却因各自与圣灵相通而变成圣徒相通。所以耶稣所说的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是受过圣灵的洗的人，也就是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圣徒的人，是洁净的。然而在世上行走时，总免不了要受到沾染，这就是为什么还要洗脚。洗澡指的是得救，而洗脚指的是成圣。不让耶稣洗脚的人与他无份，是指一个完全不肯接受神的引领和管教，从而实际成圣的人，恐怕根本就不是受过灵洗真信耶稣的人。当然耶稣给门徒洗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教导他们学习谦卑。当主人把自己降低到仆人的身份的时候，仆人实际上是被主人抬高到与主人同样的身份，因此主人做什么，仆人也必须做什么。耶稣给门徒洗脚是帮助他们实际成圣，门徒要互相洗脚乃是互相帮助共同成圣。接下来耶稣揭示了表面上跟随他的不一定是忠于他的，他揭示了要卖他的犹大，说这应验了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是用脚踢我的。旧约的原文是在诗篇41:9，在那里大卫哀叹他原来的好友和军师亚西多福，也是他最心爱的妻子拔示巴的祖父，竟然与他的儿子亚沙龙联合起来反叛他。亚西多福和犹大最后都是上吊而死，因为西门彼得想要知道谁是将要卖主的，就指使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去探听。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就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27说，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其实在13:2已经解释了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蘸一块饼递给犹大是一种表示尊重的举动，也许是对他悔改的最后邀请，然而犹大却拒绝了主的邀请，立意要卖主。其实他要卖的主这时还在保护他。如果耶稣把犹大的真实身份公开揭示出来，可想而知西门彼得会对他做些什么。耶稣就在大家可以有机会问犹大之前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于是犹大就离开了，门徒还以为他是出去买东西或赈济穷人呢。接下来耶稣给门徒一条新命令或新诫命，要他们彼此相爱，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知道旧约律法的总纲是10诫，在新约里面有9都被重复，只有一条被免除，就是守安息日。耶稣颁发的这条新诫命就替代了守安息日，构成新约的10诫，即第一条要感恩，第二条要忠诚，第三条要一致，第四条要规律，应当继续成立，但其内涵守安息日被要彼此相爱所替代。第五条要尊重权威，第六条要尊重生命，第七条要尊重家庭，第八条要尊重财产，第九条要公义和诚实，还有第10要公平和怜悯。接下来耶稣宣告自己将要离开他们，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然而犹太人是因着犯罪和不信基督，所以不能去天堂，而门徒则是因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在14:1-4，耶稣应许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里的你们既是指耶稣的门徒，也是指整体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被留在地上来完成基督尚未完成的工作。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按照犹太传统，既已订婚，谁未迎娶就已经是他的人了。新郎要去为心腹预备房间，而心腹要在父家洁净自己， 耐心等待并预备新娘的服装。圣徒在地上所行的义，就是当教会被提后与基督再来时，圣徒身上的洁白的衣服。耶稣安慰那些忧愁的门徒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换句话说，你们知道我去的是天堂，一个真实而美好的地方，而且你们如何去那里你们也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信我。门徒多马是以善于怀疑而著称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在11章16节，耶稣决定要往靠近耶路撒冷只有6里地的伯大尼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明明面对着被犹太人逮捕的危险，但是多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所以他是一个热心并且忠诚为主的人，只是喜欢在理性上能够确知一切。所以多马在14章5节的问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是想让主使他在理性上确知主去的是哪里，还有自己可以如何跟去。耶稣在14章6节的回答构成了他的第6个我是的声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唐崇荣牧师一度将道路、真理、生命分解作东方人追求道路，生怕走错路，但是不追求终极，不知道去哪里；西方人追求终极，追求真理，然而不知有何道路可以去。唯独耶稣基督出于世界的中心，向东方人说，我就是道路，向西方人说，我就是真理，因此你们所追求的全都在我，然而最重要的是我是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只有有了生命，其他的一切才有意义。圣经原文中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可以被理解作我就是又真又活的路，因为其下文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种理解很得经文的支持。因为腓力要耶稣把父显给他看，耶稣就责备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们从数学上知道，当一个集合 A 在集合 B 里面，而集合 B 也在集合 A 里面的时候，那么集合 A 与 B 就是完全相等同的。然而耶稣所说的并不是圣父就是圣子，因为正统的三位一体的信条乃是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耶稣所说的是圣父与圣子乃是互相内助，完全相爱，彼此相通，永远合一的。接着耶稣又把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介绍出来，应许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一方面把圣灵描绘为与自己类似的另一位保惠师，也就是一个与门徒同在的引领者、安慰者、保护者和辩护者。另一方面，圣灵又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的爱永远是与真理相关和一致的。没有爱的真理是粗暴的，而没有真理的爱是虚假的。圣灵的工作永远是把人带到神的真理面前，带到圣父和圣子面前，带到与合乎圣经的教义一致的生活方式面前。因此圣灵的感动绝对不会与圣经的话语相对立，否则那个感动就不是来自圣灵。耶稣应许说，在他离开后，圣灵将降临来常与门徒同在。对于有了圣灵的人，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就与他刚说的圣子与圣父的关系完全相同了。因着圣灵内住到新约圣徒的里面，新约圣徒将与主耶稣完全合一，而主耶稣又与圣父完全合一，这样人与神也就完全合一。中国古代圣贤所切切期望的天人合一，只有借着信耶稣基督有圣灵内住才能够实现。 耶稣连续三遍给出了检验是否真门徒的标准。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对于遵守主道的人，耶稣应许要赐给平安和喜乐，以及日后将听到圣灵所给予的更完全的启示。到这里，耶稣就结束了他在阁楼的讲道。14章31节说，起来，我们走吧，说明这以前的是在吃最后晚餐的那个楼上说的，而这以后的15到17章是在去克西马尼园的路上说的。15章1节，耶稣给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我是的声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把门徒比作长在他这棵葡萄树上的枝子，因此没有从树的主干来的营养，那个枝子就必枯萎，而且当然不会结果子。所以耶稣提出要求，要门徒常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就常在门徒里面，这样的人就会多结果子，圣父就因此得荣耀，信徒也就被证明是真门徒。这里说的果子并不是指传福音的数量，而是像加拉太书5章里面讲的圣灵的果子，乃是一种基督徒的品格，使得神的荣耀得以彰显，耶稣的生命得以流露。耶稣把属他的枝子分作4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不结果子的，会被父剪去；第二个档次是结果子的，就会被父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第三个档次；最终目的是成为多结果子的，这是第四个档次。这些话的目的是告诉门徒，基督徒会受到神的修剪，就是拿去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然而在神眼里是无用的东西。我们当时可能会觉得疼痛，然而日后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就会知道神我们的园丁是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的。所谓不结果子的会被剪去，不是说基督徒可能丢失救恩，因为那会与多处经文矛盾。因为剪去的都是人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不结果子的被剪去，恐怕是指早日被神带离这个世界。就像约翰一书5章16节说，犯了至于死的罪。耶稣应许，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命令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命。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若肯不光爱人如己，而是爱人如主爱己，那么主就不再把他当成自己的仆人，而是当成自己的朋友了。仆人做主人的事，却不知道主人的计划，朋友也做朋友喜欢的事，然而却知道朋友的计划。然而尽管主把我们抬到与他做朋友的身份，仍然从本质上讲，他是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要想过这样一个成功而有意义的丰盛的生活，前提是要彼此相爱。从15章18节到6章4节，耶稣讲了圣灵一个方面的工作。因为门徒们是被基督拣选出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会恨基督的门徒，因为他们首先恨基督，显明他们的罪。所以圣灵来的第一个工作是做安慰师、保惠师，他将为基督做见证，也将鼓励基督的门徒为基督做见证。16章5到11节讲了圣灵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责备者。耶稣去对教会是有益的，因为耶稣若不去，圣灵就不能来。圣灵来了，会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让世人有一天为自己不信耶稣的罪责备自己，为忽略和拒绝耶稣的义自己责备自己，也为世界受到了审判而自己站在受审判的一方自己责备自己。 16章12-15节讲到圣灵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做一个教师。因为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不光让跟随过耶稣的门徒记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而且还通过向保罗和一切新约作者的直接的默示，完成神的书面的启示。并没有什么耶稣的基督教和保罗的基督教的区别，因为圣灵所启示保罗的，也就是从升天得荣耀的耶稣那里听来的。16章16节-33节，耶稣叫门徒在忧愁中有喜乐，因为基督虽然要离去，却还要再来。门徒虽然有一段时间将会离弃耶稣，但是耶稣有天父与他同在。最后耶稣安慰的话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17章，耶稣做了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他先为自己祷告，表示他已经完成了使命。愿圣父恢复圣子在创世前就与父共有的荣耀。这里重要的话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耶稣为他的门徒们祷告，主要是让他们在爱与真理中得平衡。首先是要生活在爱中，合而为一，像圣父与圣子的合而为一一样。然后是在真理中成圣。这里重要的是指出，这些人本来都是属圣父的，而圣父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赐给了圣子，圣子为他们的缘故把自己分别为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替死赎罪。他也愿这些被赐给他的人因真理成圣，并且父怎样差子来到世上，子也照样差他的门徒到世上。最后耶稣为所有因他的门徒的见证而信耶稣的人祷告，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内，愿他们都互相合而为一，也都与神合而为一，就像圣父与圣子合而为一一样。也就是使得那些每一个本来因罪而封闭的位格，现在因着基督的爱而向神敞开，也互相敞开，互相理解，互相爱护，互相尊重，完全的合而为一。当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就一方面印证了耶稣的真实，一方面印证了神的品格和计划。因为耶稣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这个原来因为脾气暴躁被耶稣命名作雷子的人，经过基督的改造，成为一个最强调神的爱的门徒。他能够得知耶稣基督这些祷告的细节，首先是因着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与耶稣有最亲密的关系；第二是因着圣灵的直接的默示；第三则是他自己从灵魂深处对耶稣使命的深刻的理解。17章25节指出，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先爱了圣子，并把世上的一切都赐给圣子，包括父在世上所拣选的人，而圣子就把圣父的爱传递到这些人当中，也通过圣灵常住在他们里面。这样神的爱就从三位一体扩展到造物，而造物中蒙拣选得救的人将永远在感恩与顺服中生活在与神的永恒的爱的关系当中。这就是神的创世的目的，这个目的今天正在实现。我们这堂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把你的无私而又浩大的爱传递给我们，愿你的爱与真理使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为圣，成为得你喜悦的新造的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